20:17，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好，先看到这里啊。保罗要到耶路撒冷去，这个我们等一下有空可能也会讲一下，就是保罗要去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神的心意。他要去耶路撒冷看他的同胞，他要去耶路撒冷带很多教会给的奉献，那么是爱耶路撒冷的，也要知道那里的教会状况，就在耶路撒冷几乎死掉。他本来计划是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可以再到，就要到罗马去了。结果是在耶路撒冷，我想他的估计就是在耶路撒冷一两个月吧，就没想到耽误了3年，命差一点都送掉了。那么有人也根据圣经里面，包括使徒行传这里一些描述的地方说，保罗是错了。我想保罗没有错，他们会说保罗错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被圣灵感动劝保罗不要去，但是我觉得保罗不一定错。那圣经明明讲有几位是圣灵感动劝他不要去，也没有错。那我就在这件事上看到，都在神的旨意中，都是没有自私的意思，都是愿意顺服上帝。可是可能有两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今天讲所谓的多元啊，各种很多在社会上，刚刚跟副军长老也谈了一下，他说很多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我们需要更多的相信神在掌管。每个人的看法不一定一样，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可能都出自神。那我们需要学习的也许就不是怎么样执行我的看法，而是怎么样一起往前面走。好，不过这个是我们等一下有空才多讲的，先讲的就是保罗派人到以弗所请长老来。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长老跟今天的长老不一样，就新约圣经长老其实就是等于是牧师了。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长老等于是牧师，甚至等于是监督，就是圣经里这三个词，长老、牧师、监督是可以互换的啊。今天当然不太一样，监督常常是主教的，牧师就是牧师，长老就是教会里的其他同工。那他现在他知道他到耶路撒冷会一去，他觉得会不回来了，那么他就要跟长老们讲一些话，跟牧师们讲一些话。其实你弟兄姐妹不要想到说那跟我没有关系啊，跟我们都有关系。那么因为看到教会的状况啊，他请这些长老来，他请以弗所的长老来，以弗所教会。保罗在他宣教的路上建立的教会，后来亚波罗在那里牧过会，后来提摩太也在那里，亚基拉、百居拉也在那里，就是以弗所的教会大概吃尽天下的好牧师了，最优秀的都在那里牧过会。后来在圣经正典结束以后，就是启示录，就是圣经写完了，在2世纪、3世纪到4世纪的时候，那么不仅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已经生根发芽蔓延了，也有几个大的教会，其中一个就是以弗所，非常大的教会。那么今天当然都没有那些影子了，很可怜啊。以弗所教会曾经非常的好，但是俱往矣，都过去了。我们很希望神所曾经重用的教会还是有在复兴的时候，但是不知道，我们看到很多教会都是这样，包括在欧洲的教会那么辉煌，现在都只是观光圣地，没有敬拜上帝的。好，但是这里你可以在圣经里看到以弗所教会是很被看重的。当然最老大的原来是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没落得很快，因为他们对于 上帝的道理不算是很明白，上帝的恩典不是很明白。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太难摆脱犹太人的色彩了，这给保罗很多的麻烦。那现在以弗所呢，可以说他很心血在那里的教会，他就跟长老讲，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其实就是在你们以弗所那边，亚细亚是比较大一点的，但是还是以以弗所为中心的，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这也有点奇怪啊！你说我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凡事都谦卑，这句话不是就不太谦卑吗？就是保罗说我很谦卑哦，各位，一个很谦卑的人会说我很谦卑哦，就是这好像有点矛盾，但是保罗当然不是矛盾，因为他真是很谦卑，他真的是很努力，这是在讲诚实话。但是诚实话，而且他说你们都知道我始终是怎么样一致的，这就如果这是真的，而我们相信是真的，那这也是叫保罗有点难过的事。就是如果他对以弗所教会这么好，他应该不需要再强调这些话了，就是以弗所教会可能还是对他了解的不是很多。这里就是你们的传道牧师还没有来，但是你们这有长老还有同工，我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领导者一定要受一点委屈的，领导者所承受的责任和重担一定是比较多的。杜鲁门有一句话很有名，说如果你怕热就不要到厨房来，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哎呦我受不了这些东西，你不要做教会的领导，或者也不要做教会的同工。那杜鲁门也会有一个名言说 The box stop here， box 是水桶，那么意思是大家都把水桶传给别人，别人来最后怎么样来使用这个水桶，那么到了总统这里，总统不能再把这个水桶交给别人了，他是最高的领袖了。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要有权柄，但是同时也要谦卑。那么连保罗这么有能力的人都会说他眼中流泪，那么侍奉有艰难的，那么在教会里面，如果你说我觉得还不错嘛，教会生活还不错，基督徒都很客气有礼貌，那么恐怕不是一个好现象，就你可能没有稍稍比较开始有服侍，你只要稍稍开始有点服侍就艰难。我们今天还会看到这些，就是今天在路上跟父亲长老谈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很感动的一件事就是，哎呀，我们都是一群无事小民，而神呼召我们到教会来，然后又常常十个有九个在教会里觉得很受伤，或者是觉得这种服事太没意思了。我也听过神学院的老师说，牧师的职位是最捞自己的，最没有意思的。钱又少，事情又多啊，这不去讲这些。但是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要有一个认识，在教会里的聚会，各位要有一个认识。这个世界，所有的 institute， 所有的机构，都不会存到永远。大公司、国家、帝国、文化、个人，这都不会存到永远，都会或早或晚如飞而去，能够存下去的只有教会。就这个世界上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的组织机构能继续下去的就是教会。金字塔 好久啊，六千年。各位，六千年在整个宇宙历史中，我不知道能不能存到一百万年，而一百万年在宇宙历史中恐怕也是几百亿的九牛一毛了。只有教会会存到永远。各位要以你在教会里面感恩了，那是很大的荣耀。好，在你们中间，其实就是在教会里面，始终为人如何，我们可以改变，但是我们希望变的是都是更正直更诚实。服侍主，服侍主其实就是在服侍人，服侍主，侍奉主。这一点也我在讲道的时候常常提，基督徒或者在教会服侍的人或者是牧师，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当然都是在主不需要服侍人，你从来不必烧一顿饭给他吃，你也不必给他洗一个脚，你也不必带他去哪里观光干嘛，主从来不需要服侍，他吃喝玩乐食衣住行都不需要人来做这些事，他没有这些。事实上如果照圣经来讲的话，不是我们在服侍主，是主在服侍我们。主赐我们生命气息动作，主给我们生命，主像养 baby 一样的照顾我们，主洗替我们洗澡，主喂奶给我们，主喂饭给我们，主都在服侍我们。其实所以说，实在不是你在服侍主，是主在服侍你。那你在教会里服侍的是谁？你在服侍主，其实你就在服侍弟兄姐妹。那服侍弟兄姐妹呢，服侍这个字呢，可以引申出来有那个做奴隶的意思。事实上服侍或者 service 呢，是我也在这里讲过，是一个坏字，原来是一个坏字。你的工作是什么？我们今天拿出名片来讲，我的工作是服务业的。你是选立法委员，你是选总统，我是要来服务人民的，服务大家的。现在服务变一个好字了，服侍或服务，原来在耶稣那个时候，更早的时候，在我们中国，在我像古今中外，服侍都不是一个好字，服侍是低等的人做的事。在我们中国，服侍人的人叫下人，在我们台湾，服侍人的女人叫下女，就是都是不是人上人，我们要做人上人的。那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包括孟子，在西方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都会说，服侍人，尤其是用体力来服侍人，这个是这个义人者呢，是义于人者，被人使用呼唤来的来去的人，都是比较低级的。比较高级的人是义人者，就是管理人，叫人家做这做那的。我觉得整个西方文化的改变，甚至我们中国文化改变，甚至普世文化的一个改变，就是服务变成一个好字了，从基督教开始的。基督教里面就是世人说我们的教主吧，我们的教主，我们其实耶稣不是我们的教主，耶稣是上帝独生子，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教主他的特点就是服侍人，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句话也要小心的来做来了解。很多人以为那我们基督徒就多做服务社会的事情，是我们做服务社会的事情，而那个服务社会包括耶稣的替人洗脚都好像是我们要谦卑的来做这些。我实在对这些事这些做法有点厌恶。我觉得很多时候教会在做讲这些口号做这些事的时候，就跟这些政治人物一样作秀。那么真的是做服务工作的，像我家的外劳或一般的外劳，他也做，不是作秀的，但是做得很辛苦，做得很不快乐。那一般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上班的时候工作，我觉得很快乐的也不多啊。我在我们的青年就是社会青年的团契里面，在我们教会的社会青年团契里面， 曾经问过吗？我看这样的调查也不少。你一年最快乐的时间是什么？通常都会说度假。那我也看过那个，好像是奥亨利的小说里面有讲到说，有些就是在社会上工作很辛苦的，他最快乐的就是他存了很多钱，然后到有一个礼拜，他去一个地方高级的地方，花他这一年所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然后好像地位很高，其实地位很辛苦。我不晓得各位，这是很辛苦的事，我也觉得很不值得的事。一个医生如果很讨厌他的工作，但他还是要做下去，就是因为那个钱赚得很多，这我觉得没有价值。我很希望一个医生他到医院去的时候，哇，都摩拳擦掌，好兴奋啊，哎，我看到我的病人了，好高兴啊。我也不知道老师他去学校的时候觉得，哎呀，好高兴啊，我要看到那些可爱的人了。我知道我们教会也有老师真的教书教到最后就教到忧郁症了，他说康牧师，我实在受不了了，学生的家长太难处了。我知道这些都是真的。那么我希望基督徒能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不好的老板，不好的同事，不好的客人，我们在服侍他的时候，我们是圣经讲的在服侍他，对，你在帮助他，对，你在好像低声下气，但是你应该有个态度。你在教会里的服侍，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形容，大家能够懂的，要像幼稚园的老师。什么叫像幼稚园老师？就是幼稚园老师对他的服侍对象都很客气嘛。哎，小朋友，现在帮你洗手啊！我老师，我的裤子弄湿了，弄脏了。他能够帮他清理大小便，很客气，很温柔，很 gentle。但是幼稚园的老师是在带领小孩子的，他可不是在宠小孩子的，他要带领他，虽然什么事他好像都在帮他做，而且很低贱的一些事情，但是是要带他成长的。教会我觉得也是这样。管理人的，不管是牧者或者任何人或主学老师，你都是在服侍人，你都低声下气像奴隶一样，但是其实你在引导他，你要有这样的认识，你在引导他。神把我放在这个地位教你，哪怕是小小的教你，哪怕是有的教会大一点有交通指挥，哪怕是小小一个交通指挥，我在给你方便，我在告诉你怎么走，但是同时我也在施行我的权威，你要听指挥啊。好，服侍主，每一个人都要服侍。在教会里面，你们中间愿意为首的就要越要谦卑服侍人。求主帮助，凡事谦卑，这需要有真正的谦卑。这个真正的谦卑，我又想到耶稣替门徒洗脚的事，是很谦卑，够谦卑了，但是也表示一件事，你需要被洗哦，你洗自己是洗不干净的哦，你是很脏的哦，你需要我来洗你，我不洗你，你就跟我没关系了。不是我不洗你，你就干净，你就不干净，我不洗你，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了。我们要用我们的服侍让人洁净，我们要用我们的服侍让人更圣洁懂事。我们的服侍不是像皇宫里的太监服侍这些人一样，那些服侍，太监的服侍或者皇宫里的很多服侍，根本都叫人做坏事的，带皇帝怎么做坏事，带官带宫女怎么做坏事。我们的服侍是谦卑，但是又是有方向的，而且是我在带领你，那这就麻烦了，又麻烦了。你在社会上要做这个事可以，虽然现在我觉得了，你说做一个职员困难，做一个 做一个领薪水的小职员很困难。我觉得好像，我是这样觉得的，老板越来越难做。就是刚才给跟副军长老谈嘛，动不动大家就是示威抗议游行，那我觉得都有罪都有错，但是做一个服侍人的，在教会里服侍人一定要谦卑，但是又一定要，你一定要给人你比他优秀的东西，他不懂的你来教他，眼中流泪会流泪的，因为会有委屈会有艰难，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现在基督徒对犹太人，因为特别是因为这二次大战以后犹太人被伤害的这么多，就对犹太人很抱歉。那么但是在圣经里面，犹太人那个时候是对基督徒有逼迫的，不管是耶稣的被钉十字架，或者是初代教会的传福音的路程。哎呦，你可以看到，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使徒行传讲使徒到各个地方，全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就他们能够去的地方就去了。有另外一批人跟使徒跟保罗一样非常积极，使徒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但他们去哪，去跟着使徒是干嘛的，就去破坏的。使徒到哪里传，他们就会跟当地人讲，这个人讲错了，这个人讲的不是对的。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是圣灵行传，是教会怎么样扩大的过程，但是也是这些也是魔鬼行传，他们魔鬼到各个地方就跟着你，要破坏你。你有没有一点印象，耶稣的生平也是这样，耶稣到好多地方工作，很多时候就是都有犹太人在那里监视，看他有没有讲错，抓他的小辫子都有。那么这个叫我们很难过，但是不要让历史重演。就是犹太人是选民，是认识上帝的唯一有这种特殊启示的，但是犹太人又是从旧约开始就特别悖逆上帝，新约的时候甚至把君王的儿子杀掉的那一位，就是选民常常做出最得罪上帝的事。哎呦，各位，历史好像在重演啊，教会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形。那么当然每个人都会说我是被逼迫的，我是被破坏的，其实我们常常迫害别人也有。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侍奉主有拦阻，侍奉主的拦阻有的事是我们犯错自己造成的，活该，有的时候实在是你做的对。那当我们碰到拦阻，碰到打击，碰到攻击的时候，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是我错了吗？还是我真的是被委屈了？那么如果是我错了改，如果我被委屈了也求主给我力量，我要忍耐吗？要离开吗？要求主伸冤吗？都有可能，反应不是一样的，但是心态是一样的。我们总是信靠上帝，我谦卑的服侍还是受到很多的折磨。那二十节恐怕是很正面的一句话，也很重要的一句话。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教会尤其在这几十年，包括我们台湾的教会，对这种话是听不进去的。你知道听不进去什么呢？就现在的人，包括福音派的，我想包括改革中的，我们会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反言语的倾向。什么叫反言语的倾向？我不想听，你少讲一点，我要看，你多做一点。我这样讲有点难听，有点不好懂，但你常常听到，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不要光讲，对不对？各位，你也会讲，我也会讲，我们甚至会引圣经讲， 你信有什么稀奇？魔鬼也信，信心要有行为，这是对的，信心一定要有行为。不过再次原谅我，照圣经来看，我们的信仰很重要的就是信，而信的很重要一个成分，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要听。教会和基督徒，尤其传道人，最重要的还是传道，对不起，不是行道。有行道会，有教会说我们就是不是光讲光说不练，我们要有行动。各位，这都是真的，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但是那个基础还是上帝的话。我认为教会里基本上所做的必须是有道在那里传。哎呀，牧师的行为要好，教会要有见证等等，都是对的，但是你要有一个心态，甚至你的工作，教会的工作侍奉，很多时候现在都在讲跟社区结合嘛。那跟社区结合，要人家多多来，要人家多多来，就是要节目有意思啊，内容要好啊，要多花钱啊，要多对他们好啊。但是千万千万注意，不要传福音。很多时候就是社区行动，社区所做的就是不要有福音色彩，只要有行动，因为人家有反感。我多年前，大概十几年前，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也是讲社区活动嘛，啊，说是都是要见证主啊，要传福音，其实我觉得都没有福音。那个教会在圣诞节的时候，我觉得花了好多力气，请社区的人来，就请他们吃 buffet 哦，很好。那么那个教会吃没有特别的大餐厅可以那么多人坐，就大家都坐在那个教堂里面，那个 chapel 里面在那里吃。然后吃完了，有美好的音乐，有这个小提琴啊、钢琴啊音乐。就吃饭差不多一个钟头，音乐呢大概半个小时，最后有十分钟，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点信息的分享，人差不多走光了。就是教会所做的事情，我们想尽办法要让人舒服，给人吃，给人喝，给人玩，给人听。各位，这都没有不好，但是我们不敢给人道，因为人家会反感。但我们把道压缩到最低了，还是没人来。我觉得策略不一定错误，你要在圣诞节的时候邀请人家来，甚至任何时候邀请人家来，有吃有喝有玩有听有乐，这是好的。甚至你也不多提到耶稣，或者不提耶稣，我觉得也可以。有的时候有些地方我们就他不想听就不讲吧。可是我那个让步可以让到最后一条线，不能让的。每一个教会的同工做社区活动的人，他要有个认识，只有福音能救他。我可以不讲，我让步让到这个地步，我可以不讲，这是社区的一个参会，我就不讲，免得让你不舒服。我可以不讲，我可以让你就是在这里享受，我可以对你笑，我不讲福音，我可以让步让到这个地方。但我觉得教会让步让到，我的确也不想讲福音，我也不知道福音有什么大能。老实说，我这个做牧师的，福音只是我吃饭的工具，我根本不相信那是要救人的，我自己都还需要被拯救，要救我就是多有点钱就好了。各位，教会里面一旦真理不是放在最重要的地步，我没有说那些行动不重要啊，但是如果真理不是放在最重的地步，不恰当。我做的这些事情，前面讲服侍主、谦卑、流泪、经历试炼，那都是一个形容，具体的内容就是我说对你们有益的我就说，你们吃炒米粉对你们有益，这是真的。但是 教会能提供别人不能提供的不是炒米粉，炒米粉太多地方可以吃了，你能提供免费的炒米粉，炒得很好也很好，但是那不是教会的特点。教会不是教你会炒米粉的，教会是教你认识耶稣的。凡你们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我相信保罗不是说对你们有益的，那么如何修水管对你们有益啊？如何保持你的头发不变白啊？这对你也有益啊。如何健身也对你有益啊。但是我相信保罗讲的都不是这些，对你有益的是上帝的道。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做的，不是没有一样避讳不说。虽然很多人是很多教会包括我自己，我们的大错是说而不练，甚至说和我们的行为是很冲突的，这我们都承认。但是保罗的工作不管在你们面前或在家里私公司，我都是在教导你们的。二十一节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其实二十一节就是把二十节更具体的讲出来，我要讲我要做的事情或我要教导的事情，就是犹太人和希利人就是把所有人都包括了，不管是犹太人或外邦人，不管是觉得自己已经有圣经的犹太人，或者是还没有圣经的希利人，更不认识耶稣的希利人，我们都要悔改，都当向神悔改。悔改这个字的重要的意思不再说我们很难受很难过，我做错了哭泣难过。悔改重要的意思比较少的是这种好像很难过，悔改基本上重要意思是转方向。就我以前是向着世界的，我现在向着上帝，我向神了。那么所以其实向神悔改就是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了。我对大家讲的都是这句话，犹太人也是一样，希利人也是一样。那么现在呢，我要往耶路撒冷去了，心甚迫切。你看原文作心被捆绑，心被捆绑的意思是什么我不太晓得，我不知道改成迫切对不对。我想心被捆绑有从那个字面应该有一个意思，就是我的心我的内在好像被绳子拴住了，拴住了就是不能自由行动了，非去耶路撒冷不可。就是他用一个很特别的形容，就是我一定要去耶路撒冷，我没办法做别的事。我就像路德那个名言呢，路德名言是改教运动的时候他说的这句话，我现在站在这里我不能够做别的，上帝帮助我，我站在这里我不能动，我只能照着上帝给我的托付去做，我不能改变。我要往耶路撒冷去心很迫切。哎呀，这真是叫我也很难过。看到就是各位，你如果看到耶路撒冷，现在很多人喜欢去耶路撒冷圣地之旅，这也对了，上帝在那个土地上做了那么多事。可是耶路撒冷城这个地方蒙了上帝这么多的恩典，却它的特点就是杀先知。包括耶路撒冷教会，当保罗带着那么多的钱血泪去帮助他们的时候，得到的是非常不好的结果。我非去不可，我不知道在那里会碰到什么事。二十三节，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我在那里去了，一定是有捆锁和患难的。好，我们既然提到这一点，我们就看一下吧。二十一章 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四节，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啊，就是换船啊，他到了推罗这个地方，要在那里卸货，也就是要等一段时间。保罗就找着了，第四节，二十一章第四节，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注意是被圣灵感动哦，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我要去，而且被绑住了，非去不可。那他们他们在那里那段时间可能有七天不断的被圣灵感动，对到保罗说不要去。好，然后呢，在该撒利亚他到了那个地方呢，就有一个先知叫雅加布，第十节，从犹太下来到我们这里，就拿保罗腰带上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各位，他们劝保罗不要去，是不是很正确？那么起码在第四节讲到很明显说，他们被圣灵感动，不要去耶路撒冷。那么在这里，大家也在，虽然雅加布讲的只是说保罗在耶路撒冷会被捆绑，这意思是什么？你会在耶路撒冷被捆绑，就是你会去耶路撒冷吗？到底要去还是不去？我听到很多人说保罗在耶路撒冷遭祸患，是他因为他顽固，神明明跟他讲你去那会有麻烦，所以就不要去。但是所以就不要去吗？在第四节的确好像讲不要去。我当然不会相信圣灵有矛盾，给的信息不一样。我觉得这里是一个例子，劝他不要去很合理，因为这是爱人嘛。那里你知道去了一定有危险，我就不要去，我觉得这很合理。我觉得我要去，保罗没有多讲他的理由，其实很重要的理由，保罗一定要跟耶路撒冷教会，其实最重要还是教导他们真理了。耶路撒冷教会因为受犹太教影响太大了，对恩典的真理不够认识，他其实要送钱去还是次要的。就我觉得了，劝保罗不要去的和保罗定义要去都是对的。就是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并不是敌我，是朋友之间看法不一样。那也许我们不能够，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持守神给我们的托付，但是也能够知道会有这个现象，这件事就是。二十四节啊，回到第二十章二十四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里所有的话，行完我的路程，也就是我这一生都走了对的路，做了神要我做的事。行完我的路程，就是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弟兄姐妹，不只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我们每个人，你在这一生所走的路，都是神给你要完成的执事。执事有点难解，讲简单一点就是工作。我们每个人都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了一些工作，也许有的时候是做丈夫、做妻子，有的时候是做学生，后来是做老师。我们从主耶稣那里领受很多的职事。我再强调一次，不管是你在所谓的事上做职事，做老师、做医生，或在教会里面的工作，都是要服侍神。你的力气、时间可能很多是在教学，可能很多是在医病，可能很多是在开计程车，但是 你都是在服侍上帝，就是你的工作都是很神圣的，都要多多少少的，那以一个传道人来讲，那就更是全部的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又再一次的是把神的福音跟人讲，而且显出这是真实的。福音是恩惠的福音，那福音本来就够好听了，好消息是带来上帝恩典的好消息。我一直都在做这些事情，前面已经讲过，我都教导你们，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这不避讳不说是什么意思？我想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他讲这个话会造成一些麻烦。我举最简单的例子，传道人常常避讳不说的，就是弟兄姐妹，你们要多奉献，要善待你们传道人。这传道人当然不好意思讲了，这是一个忌讳。那么你叫弟兄姐妹要奉献，要奉献金钱，要甚至要顺服传道人，这是一个忌讳，你不能讲的。讲了，哎，我们的牧师第一次来就叫我们要听话，纯粹是暴君样子嘛，纯粹是独裁者的样子。就是这件事说了，人家会指指点点的，我就不说，我们就不好意思说，就避讳就不说了。但是对你们有帮助，我就一样都不避讳。你们要说我是要钱要权要人家听话，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要这样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还是要讲。被逼迫我要讲，有忌讳我还是避讳，不会避讳不说，我要说。第26-25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我在你们中间来来去去做什么事，都是传讲神国的道。所以神国的道就是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就是神恩惠的福音。我们今天在传讲传福音的时候，我想比较少讲到神的国。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各位，你传福音给别人思虑啊，或者什么跟人家讲，就叫人家信耶稣嘛，不太会跟人家讲神国的道。可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在耶稣的生平里面，常常用这个神国的道传讲神的国，这是意思是一样的。不过讲福音比较是好像个人性的，个人跟主的关系，神的国好像是整个团体跟上帝的关系。我在你们中间总在传讲，传讲 preaching，告诉你们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哇，这临别赠言是这么难听啊！这不是那个很不会讲话的人吗？有一个人很不会讲话，到哪里都是乌鸦嘴。那有一次要参加人家小孩子的满月酒，不要讲话哦，他就一句都不讲。到最后要走的时候，我今天什么话都没讲哦，所以这小孩明天死了不是我的错，还是乌鸦嘴啊。但是这个提醒了我们，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事实上你们听不听当然不在乎我了，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良心是对得起的。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我讲这个话，你们会这样说我，那样说我，好像也明显的我在为自己谋利，我没有避这个讳。只要是神的话，只要是神国的道，只要是恩惠的福音，只要是真理，只要是神的旨意，这些都可以是同义字。福音是神的意思，福音是神国的道，福音是神，就是神的心意。该注意的，该避免的，该加强的，我都跟你们讲了。 再一次是传给你们，也就是讲给你们，告诉你们。当然了，保罗一定也有行为的见证了，那么只是那个传讲的部分是需要的。美国大概是20世纪60年代就发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医生科学家经过多少年的研究报告调查，最后写出来就是我们今天一个结论，大家都知道的，吸烟容易致癌。他们在写那个报告的时候，在做研究的时候，开这个重要会议的时候，这是很大规模的一件事情，很多的参与的人员包括医生是一面吸烟一面在写这个报告的。那么有这个照片，就是写结论是吸烟有害健康，吸烟可能导致很可能导致癌症，是一群在吸烟的人，当然不是每个人了，但很多人在吸烟。各位，当然很多人就是讽刺，可是我要说的是，如果这个人在吸烟，然后再劝人不要吸烟，他劝的可能讲的内容还是对的，你应该要听，只是他自己让他的信息比较没有力量而已，但那信息还是对的。一个老烟枪一面吸烟说，儿子你不准吸烟，吸烟对身体健康不好，是很矛盾，儿子可以反驳他，但这句话是真的，不能否认。他自己没有做，但是他说的那个话是真的，你还是要听。我们需要有好见证好表现是真的，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你要把该讲的都跟他们讲。28节，其实这里说圣灵力你们，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包括当最重要的是牧师了，其实其他每一个儿童主日学啊，或者是就是关怀啊，或做任何的事情，你们是全群的监督。圣灵你们，所以全群的监督就是长老，监督就是长老。那么如果以他们德高望重年纪老来讲，你用长老这个字，如果以他们的工作有一个部分是监督，这个字后来在英文里就变成 bishop 主教，就是主教的工作是做监督的。这个字其实意思很复杂，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里面都有，希伯来文好像是 pakad， 希腊文是 episcopal 就是圣公会的名字， episcopal 在圣经里面就是监督。那么监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翻监督啊，是这个字的一个层面，就是来监督你。另外这个字呢也是 visit， 访问你，所以是两面的，我来访问你，我来看你，包括在旧约上帝 visit 人，上帝到人这里来看你，好的意思就是我关心你，我要看你有什么需要然后给你，我要看你有什么困难然后帮助你，那这是很温暖的，我来看你，我要看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要知道你的需要，我要来帮助你。但是监督也可以有负面的意思，我要来监管你，我要看你有没有做错事。教会的长老或者是牧者都需要做全群的监督，我们有没有走错。当然另外一面不要忘记，你们有什么需要吗？这些都要做，你要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好，所以长老也是牧师，牧养神的教会。就我们今天不是说要长老做牧师，但是我是说圣经里原来是 长老做的事是监督，也是牧养群全群。啊，这里讲全群，我想也是提醒牧者，对每个人都要注关注神的教会，属神的教会，这是他用血买来的或者救赎回来的，这是属神的。这是一个好教会，有好的基础，保罗开始的，又有最优秀的传道人继续在这里牧养提摩太、亚波罗、亚基拉、百基拉，都是很优秀，传说使徒约翰晚年也在这里牧会。但这个教会保罗也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随他们。这是我真的有的时候也得到安慰，也有的时候也觉得稀奇，外面来凶暴的豺狼，不爱惜羊群的有啊，那很多，但是你们中间有人做破坏的工作也是有的，但是我们真的很难想象这个破坏的工作。从一个角度来讲比犹大还可恶，因为犹大是卖耶稣的，这个破坏的工作呢是还是打着耶稣的旗号，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就这一点也是可能是改革中的特色。一旦说要去找别人讲话，讲了悖谬的话，这改革中很关心这个事的。那我这个话有点讽刺啊，就是我们不是要关心，这不是最重要，最重要还是要传讲真道。但是你们中间有人会起来堕落，引诱门徒跟随他们，那怎么办呢？我只能劝你们要警醒。我这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本来是很难过很紧张，对于神学院教会里面的这个走偏了就是很难过很紧张，我想有人去做一些事情来减少这些情形也是对的。但是从圣经来看，从教会历史来看，这是免不了的，就总有人这样。上次我们有没有提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吧，还是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说有一件事，其实就是他提的第一件事很重要，我提醒你，你要跟那几个人说不可以说乖谬的话。那几个人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你一定要 stop 他们。我看了也觉得很奇怪，你保罗在的时候怎么不 stop 他们呢？好像就不能 stop 一样，然后把这个很难的工作给提摩太，提摩太又怎么可能 stop 他们？然后在这里我讲了一切的真道，我也有一切的榜样，我也流泪，我也劝你们，可你们中间还是会有人好像羊变成狼，有人起来说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事实上保罗一开始就碰到这些人了，在耶路撒冷教会，在安提阿教会，在加拉太书里面写的就是都有这种情形。那这个时候真的是教会的领导人很重要，因为羊没有办法这么警醒，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也需要自求多福，你们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我自己看了都很惭愧了，我没有这样牧会啊。那么他是三年常常如此，如今我把你们交付神和他恩惠的道，如果人要被保守一定要在神的手里，如果人要被保守一定要在他的道里面，在他话里面，在他恩典的话里面。他的话，他的恩典常常会被人教条化，被人扭曲，那这些话都是老话了，这道能建立你们。上帝的话建立丰富我们，上帝的话叫我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么要有上帝的话， 那么下面呢，33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他为什么讲衣服？我不太懂。现在衣服大家都不怎么贪图了，现在衣服大家都在丢，好像旧衣一堆，新衣也一堆。这玩笑话，我不知道这跟雅干有没有关系。雅干当年拿的东西就是金银和衣服，好像衣服很值钱。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么这是保罗对长老的勉励，对牧者的勉励，对教会同工的勉励，也是对我们的勉励。基督的生活里面最重要是要有上帝的道，如果真有上帝的道，就应该有好榜样；如果真有上帝的道，就应当有好行为。好行为总是不够的，我们总要回到神的道那里。神的道要继续的教导，要没有一样不教导。好，我们这一堂就先讲到这里。